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来思想罗马书信的真理。今天是罗马书第26讲，第26讲。今天的题目是使徒对同胞的三心，使徒保罗对同胞的三心。他所三心的是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蒙恩的责任。经文是9章1到5节，9章1到5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然后我要靠圣灵的帮助，我们一同来学习。现在我要读这个经文，9章1节开始。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方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过落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罗马书第9章到11章，很久以来教会的解经家都解释说，这是对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一个特许的经文。在这段的经文特别讨论到以色列人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个特许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重点在第11章26、27节说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那么这一件的事，这个解释就成为好几百年以来教会解经认为是很正确的解释，以色列人在神的旨意里面有特许的地位。关于这个解经，我自己早期在读神学跟看到这许多解经的书的时候，我也接受他们这种的解释，以色列人有特许的地位。不错，在这个里面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确有一个特许的地位，这是历史上我们不能不接受的事实。神选到以色列人，经过几百年的训练，特别在埃及几百年的训练，然后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来，在旷野40年 神颁布他的律法，颁布以色列在宗教上应该知道的条例，有颁布以色列人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条例，也颁布怎么处理土地、财产的条例，也颁布一些怎么样帮助穷人的条例，使他们不致代代度过穷苦的生活，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能够翻身。那么这许多的条例是为他们活在地上，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在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个君王要出来，这个君王是万王之王，这位君王就是人类多有的救主耶稣。那么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说，神已经把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给犹太人，这是对的。可是我们仔细看整本旧约的圣经，就晓得虽然神这样恩待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有个要求、一个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在明白神的律法条例跟领受神的真理以后，一个责任要在万族中、在万民中为这位永生的上帝、人类对的创造者、对的真神做见证，叫万族信靠神、敬畏神，按照神的真理、神的旨意在地上过日子。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怎么样，以色列人在领受神的诫命不久，就是还在旷野的时候，就违背神的旨意，就不信神的话。这就是所以以色列人本来走11天的道路就可以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却走了40年，因为不信，那一代的人就倒闭在旷野。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怎么样呢？虽然带着神借摩西所给他们的律法，神又借着约书亚多次教训他们、警告他们一定要遵守神所颁布的命令和条例，可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就受到迦南地人的影响，不听神的话，仍然拜偶像、犯淫乱的罪。结果虽然神许可他们经过400年世世的时代，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兴起别的民族来刑罚他们，盼望他们能够醒悟，回到神的命令和条例当中去过生活。但是他们受刑罚的时候求神拯救，神怜悯他们，兴起世世再次教训他们神的律法，可是不久他们又犯罪。所以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有7次犯罪、7次悔改、7次得到复兴，但是又有再失败。后来到了列王的时候，神特别借着一个童子撒母耳敬畏神、领受神的命令、条例，教导人怎么生活，但是当时要听的很少，只有大卫，他从小学习耶和华律法，他常常默想神的话语，他肯遵行神的话，所以蒙神悦纳，拣选他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在大卫的生平里面也有很多的失败，特别在他的儿子所罗门更加不好。那么不久以后，以色列人一直转移到拜偶像跟犯淫乱的罪上。虽然上帝不断差遣先知警告要他们往外传福音，但是以色列人总不肯这样做，一直到约拿先知的时候，神要约拿到外族去传福音，还是很勉强的去，可是以色列人一直放弃神要他们对万族做见证的这个责任。所以以色列国家先亡于亚述国，后灭亡于巴比伦国，目的就是神借着 以色列国家的灭亡，把这个有上帝律法条例的百姓送到别的国家去为神做见证。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悔改。过了500年以后，耶稣降生。耶稣降生就是要以色列人了解神拣选他们的目的是要往万民中传福音。所以耶稣的教训不但是对以色列人传福音，也是往万民中传福音。以色列人是巴不得留住耶稣死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耶稣说，我奉差遣是往万民中传福音，结果以色列人拒绝耶稣，所以把耶稣钉死十字架。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又把神要这一般的人受了训练往外传福音的使命再告诉他的门徒。所以各位，以色列人特许的地位，因为他们放弃遵循神要他们在万民中做见证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所以神就不再拣选整个民族，神乃在基督里拣选凡信主的人。什么人信了耶稣，接受了真理，训练了自己，肯到各处传福音的，这才是真以色列人。这也就是罗马书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所讨论过的，那肉体行个礼的不是真的个礼，心灵行个礼的才是真的个礼。在外面做以色列人不是真的以色列人，就信主以色列才是真以色列人。但是到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一直受到以色列民族的迫害。保罗虽然多时向他们做见证，要他们听从神的话，到各处做见证，传言对的救恩，但是以色列人一直逼迫他，用石头打他，把他赶出去等等的迫害。所以每一次保罗想到以色列民族领受神这么多的恩典，领受神的律法条例应许等等，可是以色列人不懂得为主做见证的责任，因此保罗在写罗马书信的时候，特别再一次对罗马的犹太人，特别是信主的犹太人说，他的心很伤痛。各位，这里过度之轻，保罗的伤痛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神拣选他们救赎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到万民中做见证的痛苦。今天如果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的主也为我们难过，我们明白真理的人也会难过。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不是讨论到以色列人有特许的地位，乃是讨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领受神的真理的训练，领受神的爱，不能割绝的爱，而还不肯出去顺服主的命令，在万民中做见证，这是令人最痛心的事。教会为什么不能兴旺？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还不信主？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信了耶稣不肯去传福音。我们不肯传福音，福音就不能传开，人就不能听见福音，人不能听见福音就不能信福音，人不信福音，人的生命仍然在魔鬼的手中，就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乃是鼓励我们怎么样出去传福音的意思。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讨论，假如我们不传福音的结果会怎么样？ 刚才我稍微讨论过，以色列民族因为不传福音，所以整个民族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国家灭亡，甚至种族也不能维持正统的血统的家谱。我刚才稍微提过，在主前差不多720年左右，因为北方的四个支派不肯去做见证，而且放淫乱拜偶像，神就兴起很多的先知警告他们，但是结果君王败坏，不肯悔改，所以神就用亚述国把他们掳去。所以北方的四个民族以后，从主前720年以后，就不能保持他们支派的家谱，因为亚述人把其他的民族移民到以色列国，跟当地的以色列妇女通婚，所以生下来的就不是纯粹的以色列支派的民族，乃是以异族通婚的。这是记载在列代志下第17章。然后南方的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怎么样呢？他们这两个支派再延长100多年，到了主前606年，神兴起巴比伦，把他们掳去了一批，可是以色列还是不悔改，不肯去传福音，他们还是住在一起，不肯分散到巴比伦人中间做见证。结果第二次又来，第三次又来，一共3次，把以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还有一些祭司全部掳走了，剩下一些病的、衰弱的、年老的留在犹大国。这次的掳掠经过70年，为了要保持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可以有救主的降生，所以在过了70年以后，神许可犹太人再回国。但是回国了以后，犹太人还是不受教，他们宁可得着政府的帮助的钱去盖自己很漂亮的房子居住，上帝的殿却没有人理睬，他们更加不传福音，为神做见证。所以后来经过希腊的统治与罗马的统治，到耶稣降生的时候，这帮犹太人还是不肯传福音，所以上帝就许可罗马的军队用4年的时间包围耶路撒冷城，结果把他们毁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的家谱就没有存留。今天的犹太人不过是根据两个方法来决定，一个是母亲是犹太人，生下的孩子就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母亲怎么能够知道他是犹太人呢？是由犹太的社团来决定，所以这个母亲就不是血统的犹太人，那是由社团决定这个人是犹太人而成为犹太人，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是犹太人。第二种的犹太人的决定是归信犹太教，任何种族信犹太教，接受摩西的律法，行割礼，守节期，这样就可以成为犹太人。我们在前面我已经谈过，很多犹太人是别的民族信犹太教而成为的犹太人，因此今天犹太人就没有家谱可以考据，不过是经过社区的接受跟归信犹太教而成为的犹太人。那么这样来说，在罗马书信写的时候，当时还有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所以耶稣的家谱是犹大支派的家谱，保罗的家谱是便雅悯支派的家谱，但是到了主后100多年以后就没有家谱可以考据。所以这里所提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不是真正血统的犹太人。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保罗所关心的也不是血统的问题，因为圣灵感动他乃是要为主做见证，而保罗所关心的是为主做见证的事。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领受神的真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着神一切的恩赐，我们得着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帮助，叫我们效法耶稣。效法耶稣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活在地上为天父做见证，这是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假如我们有了一切而仍然不肯为主做见证，仍然不肯把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永生，所给我们的真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或工作上表达出来，那我们是令神最伤心的一件事。基督徒为什么还要留在地上？当我在蒙恩得救的时候，我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蒙恩得救得了生命，那个时候最圣洁，就离开世界到天堂去与神同在，这不是最好的吗？可是神没有这个许可，神叫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仍然留在世上，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多次的讲，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48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在三天以前对许多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也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要门徒不是单单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不是单单在自己的民族里面做见证，不是单单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做见证，乃要我们到别的民族，犹太全地，那是别的地区，还有撒玛利亚人是另外一个种族，是混杂的种族，还有到地界。所以耶稣基督升天以前再三的吩咐门徒，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我们怎么能够传呢？是圣灵帮助我们，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管理我们，圣灵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圣灵训练我们，我们就要去传。那传的信息是什么呢？各位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所传的不是某一个社会还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是思想，不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第24章47节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赦罪的道，悔改就是我们的心归向神，我们从前背弃神，现在听见这个救恩要回来归向上帝，这叫做悔改。悔改是态度的改变，心意的改变，从前喜欢犯罪，现在不喜欢犯罪，拒绝罪恶，这叫做悔改。悔改还有赦罪，这是一个保证。单单悔改没有赦罪，我们的悔改是空的，但是赦罪只有耶稣基督宝血所成就的赎罪祭才能赦免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在谈到罗马第3章21到31节的时候我已经谈过了，也在第4章大卫的罪得到赦免的事上我们也讨论过了。所以赦罪的道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所成就的救恩，带给我们有正确赦罪的保证。我们信耶稣的宝血的救赎，罪就得赦免。当一个人罪得到赦免，他的心就得到平安。罪得到赦免，这个人就没有内疚；罪得到赦免，这个人才有力量、有精神重新做人。罪得到赦免的目的是要我们重新做人， 重新按照神的旨意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我们去闯福音，最基本的闯悔改赦罪的道，我们要传讲的生命的基督的生命的上帝的生命的上帝的爱的道，让我们有生命的能力，能够遵循神的真理，能够活在神所喜欢的旨意里面。所以闯福音不是纯哲学文化科学，这些都是次要的，也不是传什么民主的问题，也不是传什么社会什么改革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没有上帝的生命，整个环境的改革对人仍然毫无益处。我们今天不是看过很多很好的环境吗？很多社会建设很美丽的环境吗？但如果生命没有改变，虽然有很美丽的环境，那个败坏犯罪的生命也可把最好的环境一下子就弄坏了。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不是预备最好的环境吗？那美丽没有罪恶的伊甸园。但是人不听神的话，不遵循神的真理，那么美丽的一个伊甸园也变成一个犯罪的地方。这个世界本来是圣洁的，但是人因为不听神的话就犯罪了。所以传福音做见证那个信息非常重要，悔改赦罪的道，重生得着上帝生命的道，这是我们要传的。保罗很伤心的事，就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不懂得得救以后领受神的真理以后这个使命。所以保罗的伤心就是因为同胞不明白这个真理而伤心。求主帮助我们，不叫主伤心，让我们遵循神的使命。
信生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